传说中阴阳无双诀是诸子百家中阴阳家的至高武学秘典，凡修炼大成之人皆练就阴阳双通，称为当世高手。秦翼龙原是芸芸众生中一个高中生兼富二代，逃课泡妞才是人生大事，却意外被父母告知家族秘辛，送入机密部门修炼异能。好吧，享受人生暂且告一小段落吧，当传统武学遇上神秘异能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，众多美女环绕之下，秦翼龙又会否万花迷人眼不负真心呢？欢迎收听由何其为您播讲的破秘，作者月华磊，第一集。2010年11月10日，一栋二层独栋别墅中，一阵呼呼的睡觉声不断的传出。这时候忽然一阵刺耳的铃声响起了，我不爱你谁爱你，你不爱我谁爱我。这时候暖暖的被子中伸出了一只手，将手机拿进了被子中，一声睡意绵绵的声音响了起来。
喂，谁呀？大清早的。
不知道电话里面说了什么，这个人的睡意一下子全部消失。
啊，当然，我当然要去上学了。
这个人虽然长相不算是特别俊俏，但是眉角间却自然散发出了一丝贵气，一丝上位者的独特气息。
什么？几天内有人要来找我？
谁啊？
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
这个人不满地挂了电话，重新躺回被窝里。
唉，本来打算不去的，现在是不行了，早知道昨晚就早些睡了，都是该死的游戏害我的。
这个人在床上喃喃自语，拖延了几分钟，这个人才有勇气面对外界的冷空气，翻身而起，利落地穿上衣服，拿起了学生证，早饭也不吃就准备离开。学生证上赫然写着秦翼龙三个字。秦翼龙是秦家独子，现在就读延开高中，即将19岁，因为成绩不好而且喜欢逃课迟到，老师教给他的知识几乎全部归还给老师，可谓两不相欠，从而也在小学的时候多读了一年6年级。原因却不是因为好学想要努力，而是因为一个小女生。而秦翼龙10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开了他的身边，给他买了一套房子，给了他一张银行卡，然后就飘然远去。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远离华夏迁居国外，但是秦翼龙也时常庆幸，如果不是父母离开，那么自己也不可能这样随意的逍遥自在。延开高中是这一批的重点高中，这里的学子都是天天向上，品学兼优，为了有朝一日能飞黄腾达努力学习。但是无论任何学校都有害群之马，奇龙是其中的一批，但是绝对不是最后一批，也不是唯一的一批。大致的梳理了一下，穿着一身名牌运动装，天气虽然很冷，但是穿上保暖内衣，加上秦翼龙身体不错，也不觉得有多冷。秦翼龙飞奔出去，别墅的小院里停着一辆自行车。虽然秦翼龙衣食无忧，每个月他的父母都会从国外给他汇过来一笔不小的金钱，但是秦翼龙却始终用不完，也不喜欢买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懒得去学开车，而自行车则不一样了，简单方便，轻松畅快，就算是一个人默默的练习也可以上手。右脚踏在踏板上，一个潇洒的动作翻身上车，秦龙的嘴角边挂着一丝微笑， 配合上他与众不同的气势，显得是格外帅气。
但是忽然间，秦一龙脸色一变，本来平稳的自行车失去了平衡，秦一龙左脚踏地，右手捂住自己的要害部位。我靠，谁呀？把我自行车改造了！
原来是自行车的坐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翘起，秦一龙一时大意之下，要害中招，翻倍伤害，现在已经无力行动了。今年似乎特别的冷，这一梯已经零下，周围的美丽雪景丝毫不能引起秦一龙的注意，因为现在的秦一龙已经是脸色发紫了。还好周围没有人，自己买的别墅异常偏僻，否则秦一龙绝对会杀死看见的人灭口的，否则秦一龙一世英名就毁于一旦了。不过秦一龙就是秦一龙，坚持过后准备重新做人，虽然要害还是隐隐作痛，但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，秦一龙直接将其无视了。这时候我不爱你谁爱你，你不爱我谁爱我，白痴铃声再度出现。这个铃声其实并非现在的流行歌曲，而是秦一龙自己唱的，自己谱写的歌词，不是他有天赋，就听到这歌声就足够让人吐血三斤了。但是秦一龙却偏偏自我感觉良好。
对啊，我今天会去的。好，学校见。
秦一龙挂上电话，调整了自行车的坐垫。不过这一次秦龙再也不敢耍帅了，而是稳稳地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别墅小院。延开高中虽然是一个高中，但是占地面积却比一般的大学要大，周围的绿树成荫，并且还有很多小亭，提供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这里的设施一应俱全，来自各地的铮铮学子齐聚一堂，为了考上更好的大学努力着。高二三班，秦一龙是最后一排，并不是因为他最高，秦一龙身高也不过1.79米，还没有1.8米，但是因为他上课不听讲，所以前面的位置啊，坐了也是浪费。而秦一龙的死党好友，也就是在秦一龙要害受伤时打电话的人，叫张峰，此人是这一批当地一个大老板的儿子，所以也是不学无术。但是这样两个逍遥自在潇洒人生的顽固子弟却臭味相投，成为好朋友。其实照理说他们两个人是无法进入这样的高中的，但是谁叫他们家里有钱呢？
今天你居然来上课，这还真是新鲜事儿。你不是说冬天为了上课放弃温暖的被窝是一件傻事吗？而你绝对不会干傻事的吗？
张峰走过来说道。张峰可谓浑身裹着黑色的防寒服中，只有一颗古灵精怪的脑袋露在了外面，一副眼镜戴在了张峰的鼻梁上，看上去还真有一点斯文的感觉。说实话，张峰长相还算清秀，加上恰到好处的戴上这样一副眼镜，的确是有一种文学的气势。
哎，别提了，我本来正在享用后宫佳丽三千，但是忽然我妈一个电话就给我吵醒了，真是郁闷。朕今晚继续回宫宠幸我的妃子。
秦一龙一脸不爽地说道。
呸，你还朕呢？你妈和你爸不是在国外吗？怎么今天想起来打电话给你了？他们不是不管你吗？
张峰好奇地说道。
我也不知道啊，说让我这几天不要离开学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。虽然他们不怎么管我，但是偶尔说的话呀，我还是会听的。
哎，
说着说着，秦龙开始上下打量张峰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张峰看了看自己，然后推了一下自己的眼睛，
衣冠禽兽。
秦一龙对张峰的直接评价，
你懂什么？我就是靠这个才能纵横花丛，无往不利的。
张峰傲然地说道。好似他已经傲视天下，无敌宇宙。但是秦一龙却是一脸不屑一顾，只有那种喜欢金钱的白痴花痴女才看不出来你的眼镜是平光的，没有度数的。
哈哈，那是他们都忽视了外表，只看重内涵。
张峰大言不惭地说着。
啊，不过我说老大，你什么时候才去把你可怜的处男生给破掉啊？
张峰上下打量着秦一龙，看着秦一龙浑身不自在。本来天就很冷了，加上张峰这样的目光，更是让秦一龙受不了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。
哼，不要把你和我一起相提并论，你我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。我要求的女人绝对是人间极品，若非闭月羞花、祸国殃民，我根本不屑一顾，也不看看本少爷是什么身份。
秦一龙高傲地扬起头颅，此时的他很像一只赢得交配权的公鸡。
哎，自作孽不可活啊！
张峰无言以对。虽然张峰现在已经是身经百战，伤痕累累，加上无数成人片的熏陶历练，技术上已经达到巅峰之境，但是面对秦一龙这样的要求，也有些自惭形秽呀。虽然秦一龙很有钱，但是相比张峰还是差上一些。张峰是靠家里，而秦一龙只是每个月的零花钱而已。但是秦一龙从小到大接触的女生无一不是美女，虽然小时候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美人坯子还是可以看出来的。就算是女大十八变，以后会有变化，但是当时看上去好就是的。对于秦一龙来说，什么都会变，就算是一个青春美女也抵挡不住时间的流逝，渐渐的也会变成菜市场的老太婆，那不是一样会变？珍惜现在就好。这一点张峰的确是无言以对。
我知道你要求高，所以你至今都守身如玉。
张峰酸酸的口气听上去好似家中怨妇。张峰向来是来者不拒，虽然都不算丑，但是和闭月羞花这个词儿还挂不上边。的确如此，因为秦一龙从十岁开始就是独自一人，除了锻炼出坚强的毅力和适应力以外，也多出了花心这样的毛病。所谓有利有弊，有得有失，就是如此。
哈哈哈哈，当然，我是什么身份，我是什么个性，一般的女人怎么可能要了本少爷呢？
金龙臭屁的说道。这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起来，从外面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一个女生，而秦一龙和张峰也正好看到这个女生。这个女生的脸微微一红，快速的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一位老师此刻已经走进来了，第一节语文课即将开始了。语文老师看上去斯斯文文，也有一副眼镜，如果不是长相问题，秦一龙会怀疑他和张峰有什么血统关系。当然这些话只能放在心里。张峰和秦一龙就在课堂上大肆的讨论人生，大肆的讨论美女，大肆的谈论课后该如何如何，课堂上的老师置之不理。虽然秦一龙和张峰这样的学生是老师极度不爽的，但是他们说话却极有分寸，加上最后一排没有影响其他同学，老师也犯不着耽误大家的时间来教训两个屡教不改的学生。其实以前啊，也不是没有老师试着教育他们，但是却无功而返。就算是校长也是这句话，
只要他们没有影响其他的同学就好，不必去理会。
老师都知道这两个学生是走后门的，秦龙家里很有钱，但是父母是干什么的完全不知道。张峰倒是出名，他老爸就是本地公司的老板，是出口电脑软件的公司，生意还蛮大的。加上张峰是独子，自然是高人一等。平日里张峰的父亲也没有如何的管教，毕竟生意啊实在太忙了。而张峰的母亲却是对张峰宠爱有加，更不可能说教于张峰了。未来张峰只需要学习经营，然后老老实实的成为他老爸的接班人就可以了。但是张峰虽然疏于管教，却不是穷凶极恶之徒，只是游手好闲，喜欢女人而已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秦一龙则完全没有人管教，率性而为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游戏人生，逍遥不已。这一点啊，也是张峰最羡慕的，因此张峰居然就这样认秦一龙为老大。 最后一个走进教室的女同学可是全班成绩数一数二的，也是班上最漂亮的，名叫谢雨玲。秦一龙对谢雨玲可谓是心仪已久了，只不过对方因为家里贫困，所以更加努力的读书，对于其他的事啊没有去管，这样也让秦一龙少了一些机会。谢雨玲身高163公分，凹凸有致的娇小身材，一头长至腰际的乌黑秀发，弯弯的柳眉轻轻的别着，好似在思考着困难的题目。清新脱俗的面容配上毫无杂质的眼睛，堪称清纯中的极品，追求者也是数不胜数。但是谢雨玲却偏偏对秦一龙有着一定的好感，原因谁也不知道。张峰和秦一龙就这样毫无顾忌的盯着谢雨玲的侧脸，似乎这是一幅精美的图画，好似里面有着无穷无尽值得深锁的事物，让秦一龙百看不厌。而此时谢雨玲好像感觉到什么，回头看到秦一龙眼神灼灼的盯着自己，心跳不仅加快了一分，脸色微微发红，连忙转过了头去，将视线和注意力集中在了黑板上，希望这样可以忽视秦一龙那仿佛可以融化人的眼光。但是一旦心里知道了，哪里有这样容易忘记呢？谢雨玲感觉到浑身如针刺般不自在，呼吸也不由得急促了几分。嘿，老大，看来谢雨玲对你是有一定的好感呢。张峰在一旁唯恐天下不乱地说道。秦龙很受用张峰的这句话，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你们老大我是谁，天下间没有女人可以逃过我的掌心的。
是啊，老大，我对你佩服不已啊，不过别光说不练呢，你就要下课了，你是不是表现一下你的个人魅力，让小弟看看，也让我学习学习嘛。
张峰说道。秦龙傲然一笑，哼，没问题。随着话音一落，下课的铃声响起了，老师安排了一些作业之后直接离开了教室，而谢雨玲却没有离开座位，而是在总结这一课教授的知识，还有准备下一节课的内容。此时谢雨玲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一看，正是秦一龙。秦一龙笑容可掬的看着谢雨玲，也不说话。谢雨玲脸色绯红，轻轻的啊了一声，然后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，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脸是不是有什么东西。所谓女为悦己者容，谢雨玲的这一动作当然不可能瞒过秦一龙这个花丛老手。谢雨玲同学，秦龙第一手采用的就是以退为进，秦龙在赌，赌谢雨玲对自己有好感。
你不必这样叫我的，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。
谢雨玲脸色虽然开始恢复，但是依然有些发红，看上去分外的可爱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咬上一口。
哈哈，好，谢雨玲，你成绩这样好，有没有什么心得呀？我们都是同学，需要互相帮助，对吧？
秦一龙问着问着，就在一旁的凳子上坐了下来。
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心得的，就是多加努力就可以了。秦一龙，你这样聪明，只要肯学，一定可以的。
谢雨玲现在渐渐的平复了一些，但是秦一龙紧接着说道：“谢雨玲，我记得你家里是开面馆的，是吧？”“
嗯，是的，我父母一起开了个面馆，这样才能很好的供应我上学，所以我也会努力读书，不能辜负我父母对我的期望。”
谢雨玲说到这里，眼神中弥漫出了一股坚定，让秦一龙有些出神。
没想到谢雨玲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啊，
难怪你成绩这样好呢。咦，你头部上是不是沾了什么呀？
秦一龙忽然奇怪的说道。
啊，哪里哪里？
谢雨玲有些慌张的问道。
啊，别动。
秦一龙虽然说的小声，但是话语中却隐含着坚定和不可抗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谢雨玲居然真的没有动，而是秦一龙轻轻地抚去了谢雨玲头发上的灰尘，一阵清香扑鼻，让谢一龙觉得神清气爽。 如果可以多问一下，那该多好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您继续欣赏由何其为您播讲的《破灭》第二集。